主早晨，我们再一次求你自己保血洁净我们，叫我们的良心因保血的工作而得的洁净。主，叫我们能够清醒的头脑来明白你的话语。再一次，我们把今天早晨时间交授在你的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讲的侍奉这个字啊，叫 doulos，doulio， 动词的形态是 doulio。那前一回我们讲 diaconio 的时候，忘记把这个经文找出来啊，就是我们讲的东西呢，圣经的出处不明白。今天早晨我去看了一下，那这本东西比较简单，这个叫做原文编号新约全书啊，这个是有个叫生命书出版社做的。那这里他所提出来时呢，他可以很多的分类啊，像 diaconios， deacon 这个字，它一共是好多次，1247到1249都是这个字的意思啊。那这里呢，1247、1248、1249，他这里把经文都列出来了啊。那在这本参考书的这个所提供资料呢，他这个番茄吧，花点时间，我刚应该隔开来啊。好，diaconia 这个字，diaconio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一共是25次。diaconia 这个字就是名词之分，出现了22次。再有呢，一种动词的用法，当作名词用啊，就是侍奉的人 diaconos， 这个字出现了27次，所以加起来呢25、22、27，大概60-70次样子啊。所以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用得很广泛。那这个字的字根的来源呢，从 dia 跟 cono 两个字拼起来的。dia 是通过或者是借着啊，这个字的意思。所以 diacono 借着一种通常的事情，但是指的是我们用的，做的是一些事情而已啊。那今天呢，我们讲 doulos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跟 diaconia 不完全一样。那 diaconia 重在它的服侍的态度，上次我们讲谦卑服侍啊。doulos 这个字 ，doulio 这个字啊 ，doulos 就是奴仆 ，doulio 就是做奴仆的侍奉。那它的重点不在于服侍本身，而是身不由己，被控制的，被人管住。那所以翻作奴仆呢，比翻作仆人更加要重一点。仆人呢，他有就是一个人可以主动的做事，仆人他听话就做事，不听话是不好的仆人。但是 doulos 这个字啊，是身不由己，你完全被控制而不知道。那所以呢，这个 doulos 这个字我们翻作做奴仆的侍奉。那很稀奇，保罗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在罗马书里面，但是耶稣用这个字是在福音书里面一句很普通的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所以耶稣讲的话呢，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啊？那马门的意思当然是财力。所以一个人在怎么说，他不是很清楚主观的。当然有些人是爱世界，爱世界，他真的就是要赚钱啊。那么这个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怎么说，总在做一些事情，除非你是无业游民啊。无业游民呢，到底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什么奴仆呢？他可能是无业游民的原因，他可能做了酒的奴隶，可能做了毒品的奴隶，都可能都是有一个主人在管他。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多利欧这个字意思呢，就是人身不由己，像做奴隶一样的侍奉。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人总在侍奉一个主，是什么主你搞不清楚，有些人根本搞不清他主人是谁啊。所以像奴仆一样侍奉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无论你是觉得也好或者你不觉得也好，你总在侍奉一位主啊。这个是人生命的特性啊。你至少你在服侍你自己杜甫，用独立有形容一个人为了生存而侍奉而生活，也叫独立有。你是做了你自己杜甫的口服的奴仆，一天到晚就是想吃的，这个就是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当然动物呢，它是为了生存也是一样，身不由己。 那所以你能够拯救的办法就是侍奉神，除此之外你没有更好脱离的办法。那这个观念呢，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从前做罪的奴仆，现在做义的奴仆，这个对照在那里。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马门。那今天当然这个世界马门是很特别的，马门就是财力。那你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啊，现在也改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yeah, 是是是，我知道这个话，那其实就是走向了资本主义的路了。那么资本主义你不是为了赚钱，你为什么呢？所以马克思理论其实是有道理。我那天听一个人讲这个好像是叫什么，一个怎么忘记了，忘记了，脑筋不好，姓赵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共产主义也在改变。为什么？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呢，一个社会当他走上资本主义的极端的时候，一定要有共产主义来改变它，啊。但中国没有先经过资本主义啊，从农民革命开始，不是工人革命。那其实工人革命在西方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倒没有像马克思这么激烈，也在革命啊。我们在讲经济理论的时候，在讲 management 的时候，从 X 理论到 Y 理论到 Z 理论， X 理论就是完全劳资对立啊，我的赚的钱是从你身上来的，所以我要剥削你的劳力。现在不行了， Y 理论就是说我让你工作的环境啊， X 理论工作环境好，你就自然甘心乐意工作。那到 Y 到 Z 的时候呢，就让这些服侍的人能参与，让他不觉得说主人，他的利益在其中，啊，所以这个 还有呢，到 Z 理论就简直是 motivational theory，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我做是对我的成长有关系。
对，因为我挣钱不是给老板挣钱，是为我自己赚钱。
不仅为自己赚钱，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习，我的生命进步，我的人格改变，我的能力增强，这是对我的好处。所以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情形。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资本主义了。所以中国人老话说，人不为己呢，天诛地灭。这个是讲得够绝了啊。那这个问题呢，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人对于眼前的利益啊，或者说对于自身的利益非常非常在乎。那麻烦的就是你知道，有些教会虽然它号称是纯正信仰，但是不知不觉把那个成功神学带进来。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有钱，有钱的一定成功的人，不再考虑这个人怎么赚来的钱。那黑社会的老大摇身一变变社会中流砥柱也很多嘛，芝加哥就是这样。
那个英文的 prosperity， 那个
prosperity 繁荣吧？
对，繁荣也是
繁荣。success theology，
yeah， success
theology 就是成功哲学。
哦、oh, ，OK，
啊，那它是 prosperity 是繁荣吧？那 prosperity
直接讲到这个跟财务有关系，跟物质有关系。
我天天讲这个事情，
嗯，
所以人的脑筋呢在这里面转。所以耶稣说呢，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的心思在哪里，你想的事情就哪里。那你知道在 IBS 建立这神学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其实有个理念呢，我虽然说是服侍众圣徒啊，成全圣徒，但我心里有个想法是，很多人我也很少跟人讲，其实我要做的是 affordable theological education， 让人人可以学神学，很便宜，不要花很多钱。那这个绝对不是为profit， 不是为了利益导向。我觉得很可惜，很多时候神学院的负担太重。你想想看，一般课开五六个人，开给五六人上，那你想想教授要付钱的，
对对对，
你不能叫他不吃饭了。好了，第二年又是五六个人，他在重复一样的课，他也没有什么味道。那他能不能开新课？不能啊，因为这些学生太少了，你需要给他们先毕业再说啊，对不对？毕业以后他就不来选了，所以他好的课比较深入课根本就没法开了，开一些基本课开完以后他也没有时间了，学生也没有时间，
因为开完以后他拿到文凭他
就走了，
这走了，
对吧？他是什么导向呢？也是为了自己成功嘛。
对对对。
啊，所以不是真正是神学教育那个终极的目的。那我有一件事情，真正的好东西是不要钱的。假如教育能够做到普及教育，那就是一定有人把钱塞进去，是不是？那现在你叫谁塞呢？就教会去塞，神学教育啊，那实际上根本上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说，所以我说 IBS 现在理念呢，是把一个课程讲过以后把它 recycle。 但 但 recycle 你不能保证品质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出一个办法，用导师制度来监督。我导师不一定会教这课，但是我上过的我也懂啊，那个登都的学生一起做啊，就等于是助教的观念。这样子呢，就把教育的费用降到很低。一旦这样子，教会才有可能大家都接受好的神学教育。那这样能够越来越进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淘汰掉。那这个是真正来讲，你所有一些侍奉，如果你到后来变利益导向，所以我那天讲一句话，在 TM 聚会里面讲一句话，我说教会的目的是为了 mission。Mission 的目的是为了 church， 这个话听起来很好了。那有下来讲完以后，有人反问我说：“有没有 mission 不是为了教会的？”你懂我意思吧？我说我不好说了。怎么讲呢？很多说 mission 它是宣传自己的工作，它不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什么要宣传自己工作？因为没钱嘛。
没钱。
你不奉献，我就做不下去了嘛。
做不下去，然后就这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对。
那有些话呢？有人说很对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他不在乎你知道多少 Until they know you care， 除非他们知道你在乎，他不在乎你知道多少，而在乎而一直要等到他知道你在乎他多少。那到后来就是 mission 是为了自己生存，而不是为了他服侍对象，不是为了他服侍对象。他这个东西恶性循环到一步、啊、很庞大一个机构组织，每年要多少万多少钱？他说我要做电视节目啊，要花很多钱啊。是啊，你电视节目是为什么做的？你传递福音，那你是在乎自己公司能建立呢，还是你真正在乎这些人？如果你真正在乎这些人，你可以不做电视啊，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啊。我不说电视一定不好了，
有很多也烧着。
所以这些 mission 很多机构到后来不是为了建立教会，是为了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生存比工作更重要。比他的对象更重要，那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所以不知不觉也落在马门主义里面，我先把钱拿来再说。那有钱不能办事嘛，不然不能办事嘛。那我的导师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怎么说法呢？这话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你的导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严重的很。侍奉到底是为了你本身的生存，还是为了你服侍对象？这个问题是很难问的，而且很难回答，你很难分辨。他说我当然是为了服侍对象了，那你怎么说你不是，你怎么做吧，对不对？可是这个只有自己真正在神的面前要审查自己，所以这个耶稣的话太有意思了。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今天很多人是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方面呢我要侍奉神，第二方面呢我要赚够钱，因为我赚够钱就好了，对吧？那什么叫赚够钱呢？慢慢你发现他就越来越被这些事情吸引，
因为赚够是永远不够。
也有人有些错误观念，就是如果我替别人做事，那是为了马门啊，我替老板做事，所以我是为了钱而做事。但是呢，其实不一定。我知道有个弟兄呢，他是一怒之下替别人干得太久了，自己去另立门户去，那结果还是马门的，你还是为了钱的，还是为了钱的，不是说替谁做事。就是马门或者不是马门的，所以这个呢，不知不觉的，很多时候人自己做了马门的奴仆，不晓得。但这个字的，这个词，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二十四节啊，那个耶稣讲，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上下文看一下。
嗯。
呀。好，他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里提到谁是主人，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侍奉两个字呢就在这个地方独立有。所以呢，当然耶稣也不是说不需要吃饭，并没有这么极端，只是说呢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底下就说不要为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等等。而是叫你在生活上面有基本的信心。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神养活他，也定义百合花，神给他装饰，神会顾念。这句话呢，就是当你侍奉神的时候，神并不是不顾念叫你生活艰难，而是你侍奉的心态对的时候呢，这个主人是很好的主人的，神是好的主人，不是强迫你做一件事情，啊， 所以当然有些人说我也是鼓励呢代职侍奉双职侍奉，那有些人呢是他刚开始想要双职侍奉，但是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没有时间出不来了拔不出来，所以刚才你说那句话什么叫做够，什么叫做够，很难的，而且你到后来公司大了以后呢你不知不觉你变成别人所要依靠的，你不能随便把公司关了，公司一关这些人吃什么，你当初雇他进来你说今天对不起我要去侍奉神了，那公司关了那你们吃什么，你们公司怎么经营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当你把你的事业发展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自己再脱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有计划的人他会分配他的时间啊，不要把自己陷到里面呢就出不来了，结果呢他不是自己愿意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也心态上继续调整，那要知道神也不是不祝福你，当你刻意为主经营的时候神祝福你，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考验，就是你肯不肯，你的心是不是在钱上面还是你心在神的国度上面，所以一个好的 businessman 当他开始进入事业的巅峰期的时候常常要反省，今天我做事是为什么，我经营是为了什么啊？到底我在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也不要一种自责说啊，今天在商业界所以我不在侍奉神我在侍奉马门，那这是你心态的问题而不是你实质的问题，所以有几个事情可以做啊。第一个你不要忽略跟神的关系对吗，第二你就有所有的拿来用在主的工作上，既然从金钱神供应你你也可以把它回馈在各种侍奉上面，更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而且要寻找侍奉的路，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构想就是所谓职场侍奉，当你在事业中成功的时候那就是你服侍的职场，你已经创造了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环境，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是公司的总裁，你在这边说话人家不是因为你是老板而是因为你的品格受影响受改变愿意来听你，那就是你是这个服侍的工厂是吧，这个就可以避免一个人落在马门里面而不肯侍奉神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但是呢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啊，我们到罗马书第六章就更看清楚啊，这里说呢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啊，我们看看啊，罗马书第六章啊，不是啊，还要再讲一段，罗马书第六章还没出来啊，以后啊，等一下啊，那罗马书第六章慢慢来，先看这个第199页啊第一百这个 Dulus 这个字呢，翻作奴仆啊，其实就是奴隶，没有自由。那第200页就说了。等到我们的生命被主买赎回来之后，理论上我们应该立刻就脱离自由啊，脱离这个辖制，变成自由的人。那么 free to serve， 自由的可以侍奉 ，free to do 可以自由的行动。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经历啊，在我们生命中间还是不自由，很多不自由。虽然神已经拯救我们，释放我们，保罗也说。在加拉太书说神已经释放你叫你做自由人，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不要再做奴仆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侍奉神呢，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发现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他脱离偶像的辖制。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这个拜偶像的背景啊，前些日子蔡弟兄在这里，他的背景是拜偶像，那他是很刚强，一信主之后就把偶像除掉，可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儿女，那一天我们不是去我们在这个 TM 聚会的时候，你不是看见吗？那个在他在哪里啊？在提瓦那里传福音。是向谁做工呢？向饭店里的老板做工，向饭店传福音。你看，中国饭店各个差不多90%都是有偶像，对不对？ 起码也这个有关公，关公在那里。为什么？关公其实一方面呢，他是太管财管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不出关公是管钱的。
我们不懂吧？我们不懂吧？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原因的？我不懂。那你知道？他那天才那天讲才觉得，他说他们自己不敢破除偶像，叫这个杨弟兄去帮他们忙。杨弟兄好。啊，很多偶像很大的很值钱很花钱做都把它放在卡车上面然后把它都打掉你知道侍奉怪偶像的人对偶像有点畏惧的不敢碰他所以呢心还是被偶像捆绑很多的人呢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那你看我们这里有位老姊妹多少年来因为她的先生不许她信主她也必须去拜偶像所以她一直没有去受洗其实她心里是信的等到她丈夫过世了好几年大概守替她那怎么守多少日子以后几年以后才宣告说我今天要做基督徒把偶像打掉不容易的那很多时候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就说他们是脱离偶像归向真神那西方的偶像跟东方偶像一样是接受人敬拜的呀一样的不过西方的偶像呢也是你说哈前天有人前一些日子有人给我一个旅游的幻灯片他说罗马是万城之城很漂亮可是有个特点偶像多得很他把从前希腊时候罗马时候偶像一直留到现在还加上天主教造了好多雕像
因为他有这个传统
他有传统一大堆的偶像那没有知识的人真的就到那里去拜你不要做别的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大家去丢三个钱这是什么嘛那不是罗马家其实 Recon in the Fountain 那歌吗你每个人经过那都去丢三个钱丢三个铜板
很信他们很崇拜很进入
而且很进入而且真的相信都会给他带来好运所以你知道这么多人丢铜板罗马的这个很有意思每天早晨去收铜币穿着制服人
丢完以后你还会如果你许个愿如果想说再回来他就
对对对还要回来的
然后我每次都我不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就想我说那个 maintenance 维修的人亲手的人他们发财
他们是穿着一部政府的钱他观光局拿去的他穿着制服人每天早上来收收入有多少你就看着一袋一袋的铜板收入
跑到政府里面去
了这个是政府收入啊
哦
这有人收的不是没人收的
给人家
许愿所以许愿嘛你丢个铜板下次再回头
像有跑到政府里
这些事情都是迷信
我们老婆也到那边丢过
也丢过啊
还有相片为证真的是
所以当然这你如果不在乎这是好玩的事情文化可是事实上的根源都是跟偶像有关系都是跟那个迷信有关系
我是不走这些我每次一到这种什么许愿的时候我说我向谁许我只有一个神去许愿去
对呀、
啊、其他都不许愿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你看人不知不觉被偶像吸引抓住就这样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可是呢这就是说一个人若是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保罗就说你们脱离偶像侍奉神啊帖撒罗尼迦前书1:9这些经文呢是很短但是确实很实在的说出这个问题啊。帖撒罗尼迦前书1:9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服侍两个字独立有啊，这就是做奴仆的服侍就是甘心情愿现在换了主人了偶像不是我的主人从前我是偶像现在脱离偶像敬拜真神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来可以像我们中国人哈当然就说你如果去拜观音拜菩萨那是
很明显
但是很多人一些比如说一些地方他们有一种传统就我们就讲他这种传统嘛、
okay.
他们一直讲一种吉利或者有时候讲话像我们那边的人的话讲话他讲鸡蛋一般都不讲鸡蛋鸭蛋我们把它就叫在取的叫太平
太平
太平不知道的太平就是太平
为什么
他就所以呢比如说你有的人呢出远门的时候呢长辈的话都会给你煮一碗线面然后
加个鸡蛋
放两个鸡蛋
太平
就是太平面
太平面
吃得出去会太平面但是 以前的话我对这个事情也没有想过，后来我也想过，后来我不知道，你说他这是一个偶像吗？好像没有偶像在里面，就是一种人家一种我们中国人讲的一种
吉利化
吧，对不对？
嗯，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这种的状况，
嗯，
那像这种情况，后来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错，后来我去看，我说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像一种分数嘛，哈，
嗯，
像保罗不是他到了叫做耶路撒冷的时候，教会的时候，
嗯，
他不是最后他也按照，
嗯，
也最后他也是要按照，虽然他反对做这些，
嗯，他也去洁净，去报名洁净，等等，
为了犹太人的那个，
嗯，
也按照犹太人的分数，
嗯，
也去做了这些事情。
嗯，
其实，那我想我自己后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应该是民风民俗。
哎，对呀，啊，民风民俗，所以说我
这个跟这个。
偶像
好像不是，
啊，这个就是要查根源。比如广东人说，广东人喜欢，我跟你讲，中国人很喜欢口才，说话好听，
对对对，
这个叫口才，
哦，
叫
口才。所以呢，你讲好听的话嘛。所以过年的时候，为什么广东人一直吃橘子啊？
对啊，我们那个
大吉大利啊，
也是，
哦，
大吉大利啊。
根据广东话的音，
其实跟国语很像，可是广东话是大吉大利，橘，
哦，
就是 gup， 吉利也是 gup。所以这是中国人讨口彩的一种习俗。那这样很多，那当然基督徒也可以说，你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你不要去咒诅别人嘛，啊，但这些很多的民俗啊，比如压岁钱这些东西啊，已经很难分辨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就比较麻烦。因为很多人你说压岁钱，很多人根本没有问题嘛，你压岁钱，长辈给小孩压岁钱，这很自然很容易事情嘛，而且这个讨小孩子欢喜，我现在再跟我亲一个，他就来了。你没有给他压岁钱，他不跟你亲。
风俗上欢欢喜喜的，
欢欢喜喜。所以这些事情，我是觉得比较不那样严谨。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偶像的来源，你就要很小心。这个东西是不好嘛？你传递偶像的这个，替偶像做宣传总是不好。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像其实我刚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罗马这个环境，当时的环境。他们对偶像的观念也不完全跟中国人现在对偶像一样，可是是有相当大捆绑力量。比如说他们真的是那些你看的以弗所，他们是看守雅典米女神的，就是维纳斯女神像了，断掉下一只手，啊，他们就把它供奉的。这个偶像掉了一只手还是什么偶像吗？你说吧。
因为他们把神话里面那些角色，
哎呀呀，
都称为神，
是
神那个神，
所以他们就去拜那个，而且设立神龛，
嗯，
啊，去在那里膜拜，当然是为了利益，所以偶像跟利益是不分的。所以他说现在呢，因为保罗来传讲的福音的结果，但是这个叫人，但是人手所到的不是神，这是保罗讲的吧，对不对？那他让他这样下去呢，不仅我们的生意受影响，而且这个大女神的威容也受影响，他这个煽动力很厉害嘛。那结果大家要打保罗，要把保罗赶走了。这个是偶像的权势厉害。那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的感触跟我们今天中国人对偶像林立啊一样的感觉，他心里着急，他心里面受不住。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满城都是偶像，换句话说，拜偶像的结果因为跟财力有关系是不能分的，拜偶像跟财力是不能分的。为什么？拜偶像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力，就是为了财力嘛，什么嘛？你说那个中国饭店都是有关公在那里，就是为了赚钱嘛，他就是为了要牟利，所以他的心，偶像对他来讲是可以的。
嗯，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权势跟偶像是不妨碍的。只有真诚的敬拜，我们前面讲的，老崔有这个字，只有对真诚的敬拜，把一切东西都抛掉，你没有办法。啊，所以呢，这个努力有这个字的严肃性，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人没有自由，人被东西辖制住，而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记得吧，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辩论，说你们罪的奴仆。他们说我们是自来自由的，从来就自由，没有做过谁奴仆。他们忘记了他们祖宗从前在埃及做奴仆，他们忘记他们几代以前还在罗马人手下做奴仆，怎么说没有做奴仆？但是耶稣说的奴仆还不是指肉身的主人看得见，你们是罪的奴仆。你们这样说，你们的父，你们不听从，你们出于你们私欲。我说我们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是 罪的奴仆，你们是魔鬼的儿子，魔鬼奴仆。所以耶稣才说，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其实你们都在魔鬼掌握底下。所以这个权势啊，抓住一个人力量，这个叫人不得自由，不是差不多是这样情形。那我们不要讲别的了，我就说我是给杨振宁、李政道害的。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拿了诺贝尔奖金嘛。那我们那些功课好一点就想，将来个个要去做杨振宁、李政道，去拿诺贝尔奖金嘛。那虽然不是直接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各种利益，是吧？而且要名声，所以这些东西抓住一个人思想，不然怎么我们班，我说好笑，我们是资优班的，我们的确是资优班啊。我们那时候建中是不错学校，那是三班好的，四班、十班、八班。那这个我们这一班呢，一共49个人毕业，49还50人忘记了，7个人考上台大物理系，发昏了，这是7个人去念台大物理系，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个个都觉得说啊，我那为什么？当然，杨振宁、李政道那时候刚刚拿诺贝尔奖金，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国人原来也不错，可以拿诺贝尔奖金，这种思想就抓住人。换句话说，我们被这些事情抓住，不是被神抓住。所以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主，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是很多时候其他东西抓住他，他不知道啊，所以还是不自由，做了奴仆。那年轻人就是我要自由，你进了大学就自由了，是吧？在家里面妈妈管着，你进了大学就自由，哪晓得大学里面狐群狗党，
对
狐群狗党把你抓去，你做什么事情你也身不由主，很多事情这样的。我在大学里面学会抽烟，还不是因为那些同学是抽烟好玩，而且很神气嘛。那你就抓，结果就可以烟抓住。我讲过，我来美国一天一包烟的，很厉害，一天一包多啊。
烟枪
。我说起来很可怜，很搞笑。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跟我太好了，打桥牌也是他，什么什么 partner， 他看我抽烟。毕业了嘛，他要给我纪念品，那时候我已经快到美国来了，他说你到底要不要戒烟嘛，你不戒烟我送你一个打火机，他要送个金的打火机啊。我说我想要戒烟，不要送了吧，他没送过很漂亮的打火机，结果我没死，他死在 cancer 肺癌，他自己不抽烟，在 San Diego 那个公司里面，他拿个 PhD 以后在做事，两个老烟枪，天天吞烟吐雾，经过 air condition 一直 recycle
二手烟，
二手烟更疼。二手烟比较浓度大嘛。
因为不抽烟的人他一直在吸嘛。
也不是二手烟，经过很多东西，浓越来越浓啊。
不是因为你自己抽烟的人，他就是身体对你这个产生了
敏感。
免抽一包两包，就像人家中国人以前经常讲，为什么一讲到抽烟，他们说不用戒烟，为什么邓小平抽烟？邓小平一天抽两包，
yeah.
而且他还抽那种烟是加长的，对不对？
嗯，
他说他的胃都胃死，我也胃死，
加长自欺。
实际上很多人就是他，因为什么他反而越抽越厉害，他那身体对他反而是适应的。那等到你那些别的人不抽的人，你们偶尔吸几次的人啊，反正
我的朋友很优秀的，他也是物理系的，他是比我优秀，他我们进去的时候成绩差不多，他出来我出来他比我好，死于 cancer， 所以我说这个神的真是很难说的。那当然我主要重点就是说，人是身不由主，被抓住，除非他知道神释放他，不然他没有自由。
这个奴仆这个侍奉讲的特别好，是奴仆没有自由，
身不由主，
对，
所以被罪辖制。保罗耶稣就说你们是罪的奴仆，那这个以色列人生气了，他耶稣说你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他们跟他辩论的，他们气得不得了，我们怎么罪的奴仆，我们守律法，那耶稣讲的不是那回事，他们那
因为称义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
要他们靠行为，但是事实上他们被罪捆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得自由，犹太人以为自由了，为什么他已经他有相当自由啊，在罗马的制度底下有相当自由，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还是受外邦统治嘛，虽然他们是当时有希律王啊做他们的名义上的，其实是傀儡王嘛，是以东，他是受，还是他这个虽然是叫犹太人的王， 其实还是在巡抚的管理底下，还是罗马之主。当然他们因为每一个朝代啊，我现在读那个新约的背景，跟什么什么君王弄得好了，那自由多一点，不然的话就又
有矛盾，
又有矛盾就管起来。所以当犹太人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他们是根据律法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也是说你们是罪的奴仆，这个根本就不能啊，不能够比的啊。那这里耶稣说嘛，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个话太厉害，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因为犯罪是身不由主啊。所以呢，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底下有很长的辩论呢、啊、说的，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听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啊，从亚伯兰转到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啊。底下说，他说你们四十四节，你们是追你们的父魔鬼。哇，气死了，真是气死了，越讲 越说到他们不是魔鬼，先不说气死了，这犹太人真的生气了，火了、嗯、但是在罪的权势底下，你就是罪的奴仆，不得已自由，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不说重生得救了就自由了，还是被人家捆绑，不晓得啊。所以呢，从救恩的观点来讲，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人没有不犯罪自由，因为他是魔鬼的儿子，他是生在罪孽之中的，所以没有不犯罪自由，一直到他遇见主得救为止。那么当然救恩的结局是什么呢？开始做神的奴仆。所以每一个人呢，当他信主以后，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呢，撒旦的权势总是控制他。但是这个撒旦的权势是太厉害，人很难脱离。刚才我就讲抽烟的问题，一直戒不掉，一直到信主以后。那么一直到信主以后，神的儿子叫他真自由，他就自由了。这是耶稣说的话。
抽烟的问题是一种 chemical， 一种化学的一种
头脑里面的这个，这有快乐的思快乐的感觉的一个东西。
不是，可能还有我想药物的问题。
chemical dependence，
对
对
对
对对对。那所以呢，其实耶稣的话是很强挑战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做服侍马门就是服侍神啊，不能又做马门的奴仆，不能说我的主是神，但是我却在服侍马门。耶稣已经算很客气，没有跟他讲你们的本质跟本性是罪的奴仆，没有自由。当然罪跟马门都联合在一起，偶像都联合在一起啊。所以从救恩的开始啊，刚才我们讲帖撒罗尼迦脱离偶像侍奉神，我们看看到204页说献上肢体做义的奴仆。这个是其实独立有这个字最重要的一个转移啊。既然你不能没有主人，你让义做你的主人啊。那看罗马书第六章这个话，这个呢是保罗所说的真理。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保罗所讲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为什么有意思啊。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献上肢体做义的奴仆啊。罗马书第六章从第六节开始到18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啊。前面一段讲受洗，对吧？大家知道了啊，受洗归入他的死，从死里复活，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信心的关系很大啊。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注意这里讲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十二节，所以不容不要，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刚才讲做主，现在做王是类似意思，使你们顺从身子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继续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这个奴仆独立有独立有，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独立有，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Dulus， 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信主的意义是更换主人，并不是没有主人，更换主人。不过呢，我们需要明白把我们的肢体当做一个工具献给主人，这个主人是神，这个主人是义，我们做义的奴仆。这个线上的结果，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奴仆，顺从主人啊，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成义。假如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奉献主权肢体奉献的结果，叫我们不再去犯罪，而可以顺着主人，顺服主人意思，就可以成义。这是保罗一个不得已的说法。当时我就说，难道我们跟犯罪一样行义是不得不由自主的吗？神并没有勉强我们去行义，而是我们在这个态度上面，我们顺服神，我们是耶稣的，我们是神的奴仆，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顺服他的命令，而行出表明出诚意的生命。啊，这个保罗是不得已这样话，因为他在第十九节说，我以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的肢体将自己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啊，他是不得已用这个比方来说的。其实神给我们很大自由，叫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他，来靠着圣灵能力来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生命主权转换的结果。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明白救恩的真正意义，他没有奉献，没有奉献的人在罪里面挣扎，跟自己在打仗，一直到他明白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之后，甘心的顺服神，他就没有挣扎。因为生命的改变，主权的改变，圣灵掌权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没有挣扎。所以第六章第七章还是挣扎，挣扎什么？我在我这做主权做主，一直到后来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为什么？主权转换。所以信主的人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如果要带领神的儿女，不是强迫他奉献，要看他走到什么地步。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他至少应该明白他的主人，要顺服主人，就活出义的生命跟结果。不然的话，永远是在挣扎中间。那我这样说呢，就是连我们这些所谓自己知道的人也常常挣扎，因为不知不觉就自己做主。所以信主的意义并不是叫你这个人就毁灭了，没有你的主见，而是这个人是主动的来跟随主人的意思，让主在我身上有权柄，而且随时有权柄，一直有权柄，这样就真正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啊，这是救恩的整个的、计划。那后面这里呢，提多书三章啊，还有加拉太书四章这几节经文，再有罗马书这个马太福音，侍奉神不侍奉马门，再回来讲六章二十四节，在最后看火热服侍主。这个呢，其实很多的经文都是有关系的，你把它分开来讲，又讲回来。所以我们看看提多书怎么说。提多书三章三节，最近我在Roseville教会讲提多书很有感触。 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这三本是保罗差不多最后写的几本书。那保罗对于神话语的那个认识啊，真道的问题，真道的认识很深啊。提摩太三章三，不，提多书三章三节说什么？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这里的服侍呢，就是 dolus， 又是彼此相恨。第四节，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显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那我要问的问题什么呢？这个经历是讲到得救呢，还是讲到信主以后圣灵的更新啊？他讲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是不是一定是指的没有信主以前呢？那么圣灵的更新是什么呢？是一次呢，还是以后经常更新呢？这个解经上面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因为这段经文呢，你看我放在这个地方讲，所以我的想法呢，圣灵的更新是信主以后常常经历的事情。要不然的话，这段经文应该放在前面讲，是吧？提多说的经历，保罗说我们从前在无知的时候也是这样，受牵引啊，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那我们这个人呢，服侍宴乐，服侍私欲，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那为什么到了信主以后，保罗又提这个事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经常在圣灵里面更新啊。没有信主的人侍奉偶像和侍奉私欲、侍奉宴乐，那今天信主的人呢？所以可能太多交际也不太好，太多外面 dine out 可能也有问题哈。当然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也是吃饭啊。保罗也说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不是不吃喝不喝，而是不在乎吃喝。所以呢，我不晓得你们呢知不知道，从前蒋经国啊就主张这个大家吃饭请客是必要的嘛。他准备呢，他就说不要太奢侈，梅花席就好。什么叫梅花席？五菜一汤，五菜一汤，你请一桌饭，五菜一汤就好了。
这一汤已经很好了
啊，
已经很好了，
是很好了。他是说政府官员的宴请，他是不愿意人家借着这个机会呢什么贿赂啦，是不是？他说五菜一汤叫梅花餐啊。那他的确是一个比较勤朴的，比较不大爱钱的一个总统，所以他急这个事情。那其实基督徒也不应当太过奢侈，只要免得我们真是变成天天追逐宴乐。你们知道我很爱煮饭，对不对？很爱做菜，而且我很喜欢看那个food channel 啊。有些时候那个有一个 channel 呢，我很怕看 food， 知道吗？ Man vs food， 那个家伙吃起来真是没有底的，什么都吃，哇一大堆，可是他也不胖，奇怪。但是他吃完就吐血，干什么不知道，不晓得。那种的真的过分。所以我是说，我做饭爱做饭，可是我一直跟自己说，不要花太多钱，不要花太多钱。为什么？免得我们真正变成追逐宴乐。这个 compulsory， 吃东西也是 compulsory， 也是一个病态啊。compulsory， 那吐也是一个 compulsory， 去呕也是一个 compulsory。那这个情就是说，我们连自己身体都不能控制。这不光是指的没有得救的人说，基督徒一样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虽然我能把主权归给神，有些时候私欲还是很厉害，还是在服侍自己私欲，口腹之欲。我不晓得保罗是不是瘦瘦的，但是保罗说他常常不吃不喝，常常这个没有吃喝的。那我不晓得他在被人欢迎的时候，在他传道的过程中间，人家有没有 treat him nice 啊，给他好好吃一顿。那我是觉得说这些事情也许是我个人自己的弱点啊，这一直体重不能控制。
蔡弟兄说，就是我们那个蔡弟兄，他说保罗的形象，不知道他从哪里看的，他说头
秃秃的，
他说脚还八字脚O 型腿的，你看，因为
螺旋腿，嗯，
是不是这样的？
你传说是保罗很难看的，
是这样传说的吧？
我传说是这样，早期叫
没
传说，
没有这样讲。
保罗自己说他气貌不扬嘛，
对，就讲气貌
不高，个子不高，那其实大卫也不高。
对，大卫也不高。
大卫没有扫罗高，扫罗比众民高过一头。
对，扫罗
大卫在普通，
很英俊。
大卫，
大卫长得很漂亮的。
大卫长得好，没有像保罗，没有像这个新约保罗那么难看。保罗自己说嘛，其貌不扬，人家批评他。所以这里呢，就是厌乐私欲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那关键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的更新，不光是得救的主要一次一解决问题永远解决，而是需要常常在圣灵里面更新。所以提摩太提多后提多书三章三节提醒我们啊，这个呢加拉太书四章九节也是用主路这个字。那这个地方呢讲的律法主义的问题，虽然我们是很注意基督徒的行为，但是不是靠着律法来改变行为，而是靠着恩典改变生命啊。所以还有一种做奴仆形态呢，走到律法主义里面，凡是要被律法控制啊。我知道有些这样基督徒非常procedural 啊，这话怎么讲呢？我在 DC 服侍的时候，那里的弟兄们警告我，他说你要晓得 you're dealing with a bunch of bureaucrats， 他们都在政府机关办事的，你任何事情不合手续他就把你打回来。所以一件事情开会，哪天宣布从开会了，有没有两个礼拜教会开会，一定要有字面通书面通知两个礼拜，说两个礼拜都我们开会也打回，不然不合法。他要搞这个事情，而且呢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跟我们商量过没有，因为很多人都这样事情。那在那个教会服事是有很多的不知不觉，因为他们天天活在这些规条里面，你在政府机关办事不能不守规条，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事情，因为他不是说你事情做得好坏，是你们按照规矩做事，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事情啊。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按规矩做事，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落在律法主义里面，那真的来讲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并没有完全明白救恩的意思啊。但是我也没有意思说反对律法啊，因为这个不是这个问题。那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啊，这个我们说是自由的，但是要晓得保罗也自己把自己放在众人的怎么讲，他说我在什么人做什么，像什么人样人我就做什么人啊，像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啊，像什么什么就怎么样。他说其实我不是没有律法，因为他这样做呢他自己有个原则在里面。律法主义跟守住属灵的原则不相同，不尽相同啊。我们可以很明白的说明我们应当遵守属灵的原则，但是律法主义一进来之后呢就叫这个模糊不清啊，所以要提防是这个，不要因为不要做了律法的奴仆，而是要做真理的奴仆。这个地方就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般来讲都明白啊。回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个呢就是讲到侍奉神不侍奉马门。那你看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个少年人的官，他是个律法主义啊，他来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他不仅是律法主义，他的心还贪恋世界，因为耶稣说呢律法你是知道的，他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遵守律法，但是呢耶稣说你还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他做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守住律法，但是他还是可以侍奉马门，守住律法但是呢没有办法脱离马门的捆绑。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刚才说十分之一的奉献，那是拯救我们的路。刚才我说有一些企业家成功的弟兄姊妹们，所谓成功的就是赚钱的人，千万要知道奉献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的拯救。你奉献的责任按照责任之后，你的心怎么样更重要啊？你甘心乐意奉献为主的缘故，这个不设一掷千金很好，感谢主，因为你的心对了，这样就救我们脱离马门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按照律法来献上十分之一，也是没有用，也是一样受捆绑。连这么好的事情十分之一奉献，不要说今天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做不到，那些守律法做到，如果出于律法而守也是在捆绑底下，他在律法的捆绑， 当然我不说就是违背神，而是说他并不是那甘心乐意奉献的，所以他并没有完全自由。当然圣灵提醒我们该奉献我们就奉献，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不讲不跟主打折扣，也不跟主讲价钱，这个是我们真正值得自由的办法。就是我不是我的主人，钱不是我管，是神在管，我的钱是神托我管，但神主人说要什么我就怎么，这个就好办。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说心在侍奉神不在侍奉马门的时候，犹太人笑他，他们笑耶稣，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他们不知道由耶稣完全明白他们心思。但他们之所以会笑耶稣，因为他们有办法。你要我们不贪爱钱财，我们照律法十分之一，而且很多的啊，这个做了割耳板就不拿了，那个做了什么就不用奉献了，很多办法走法律的漏洞啊。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报税，报税的时候你知道个人都想到很多问题了啊。当然了，我们也是各种律法嘛，这个有报税的法则，他告诉你这些是合法的减免，你就做。那有些时候呢，你东凑西凑要把它挤到这个条文里面去，他也管不着你，因为条文这样写的。但是我们的心最重要，如果我们的心是为了自己自于财力，而不是为了侍奉神，你怎么样做起来都在马门控制底下，怎么样做都是马门控制底下，所以是很难的事情。那所以呢，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也不是个律法，而是甘心情愿啊。最后我们看几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还有多少时间？我今天讲很久了，
十五分钟。
哎呀，今天怎么讲那么久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知道这很奇怪，这个服侍主这个地方哈，用读录书，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保罗这里用读录这个字，但是他这样用的。那既然这样用呢，他说要表达的观念就是我们心里火热，就自然而然的来服侍神。他讲怎么，前面讲什么呢？爱人不可虚假，讲性情的，讲各种基督徒的美德啊。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服侍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刚才就说这个服侍主，两个他就用读录这个字，我这真的不大明白。不过既然这样呢，他可能保罗所要表达的这个读录是用在这里，表示说因为心里面火热的缘故，所以就那个热量的那种热情呢，就表达变成你自然的服侍。因为你 compelled， 你里面有那个火，一团爱火，你不能不做啊。那这个就变成非常高的境界了。因为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心里不是那么火热，不是那么火热服侍主， not that warm， 而是觉得哎他是弟兄。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里面的态度好像不得不爱他，不得不服侍他那样的情形啊，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always 有一种 fervent， 一种热情在那里。而因为这个热情呢，就不得已了，不由自主来服侍主啊。那的确呢，我们会看见有些人，你看见一股热情，哎，你也被他感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主呢，叫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那个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十九节，保罗讲这样情形，他说什么呢？他在侍奉说，虽然有难处，但是他呢，像我们也应该说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经历试炼啊。这是保罗讲了他的服侍啊，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所以呢，假如我们明白这个读录的意思，就会知道说，今天我们带着热切的盼望，甘心的非常喜欢的来服侍啊，这个是得着自由以后啊，在爱里面被捆绑，在爱里面被捆绑啊。所以这里呢，加拉太五章第十二十三节也说，被爱捆绑的服侍，在爱中互相服侍。这个加拉太五章十三节是这样讲的。还有三节圣经我要提的啊，就在这里了。一个是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十三节，一个是以弗所书六章七节。我们倒过来先看五章七节好不好？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 五章十三节，保罗用的字呢，我们想想看什么意思哈。五章十三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相信他的感觉呢也是这样的，前面说爱被在爱里面被捆绑，不，前面说心里火热服侍主，这里讲是你们得救是得自由，保罗就转过来用 dulu 这个字说到，其实你得自由呢，就应当有被爱，在爱里面做奴隶那种态度来服侍。你们要得自由嘛，不错，愿意得自由，但是在服侍上面要像做奴隶一样，不得不做啊，被捆绑来做这个事情。好，看这个，所以这种态度呢，以弗所书六章七节，我不知道是不是赶得太快了哈，因为我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六章七节这里也是讲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一般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里用字都是 dulos 啊，用的字是 dulos， 要好像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要像做基督的仆人。这里仆人是奴仆 dulos。这里呢，我相信有那个社会背景，因为在保罗的时代还是有很多做奴隶的人，虽然是基督徒，还是身份是奴隶，所以他们应当顺服他们主人，保罗叫他们顺服主人，好像顺服基督一样，因为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基督奴隶啊，所以叫他们顺服主人。那这个教导实在是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不能分的，大部分的人还在世界上面有他的主人，是吧？那保罗的教训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在今天所谓自由世界里面人权平等的时候。那我们在一个工作里面，我们投入这个公司，就应当对我们的上司那种忠诚的态度，好像奴仆一样，这个就不是侍奉马门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的态度上顺服呢，但是我们的心不是为的那个财力本身。所以从马门开始，我们讨论到这个做奴仆的意义啊，到最后再考虑到我们生活中间不能够脱离。我一开始讲，主并没有叫我们不做世上的工作，天天好逸恶劳，不是，还是这样做工，但是你的心怎么样，不能为马门的缘故，可是你对于你肉身的主人还是一样要顺服。那这就是在职场上面最大的学习啊！有些人是做老板的，有些人做伙计的，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被世界抓住啊！尤其是做老板的，太容易被钱抓住，走不开。很多人我知道，一些弟兄蛮好的，一进入事业以后出不来了，没办法，他整个人卷进去。那这里呢，你虽然在世上有工作，你要忠心，但是你的心仍然不能在马门上面，啊，所以最后一段讲到这个侍奉的护照，那就是说神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罪恶，脱离偶像，脱离我们肉体，为了要叫我们做他的仆人，好来专心的服侍他。所以这里呢，这种服侍叫做 dulos 的服侍。前面我们讲 latreo 是讲到服侍对象是主。讲到 diakonos 讲到一个服侍的态度，谦卑的服侍。今天讲 dulos 这个字呢，特别是讲到完全顺服，没有自由的服侍。主叫我做的事，我是服侍主，我的心就是为了主，世界上事情不在我的心中，因为我的主人是主，不是马门。那我匆匆忙忙讲完了，这样的态度希望我们都有。那还有几分钟时间，五分钟时间，哈哈，这个钟不准，你表几点钟，还有五分钟，我们有什么回应，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分享。要不是你一方面是替人做，一方面你的职位很高，又好像是主人一样，你在公司里侍奉一定很，服侍一定很要紧，但是你怎么处理跟教会中间服侍的平衡。 还是你把它分开来 compartment， 还是有没有？
怎么说，就是要平衡啊。
呀，你怎么平衡？
两个都重要啊。
是。
不可以说都没有工作。
对呀。
可是，不晓得怎么说。反正我们还是神的儿女啊，这是我们主要的身份。
OK， 我问一个问题，对，你读到这些经文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怎么感觉？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怎么调整这个问题？
我这个话是绝对是对的。
是，那你怎么调整你的心态？
我怎么调整？我反正就是不在意钱的。
Good。
反正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也。公司要给我加多少薪就加多少薪，我也不会去跟他争。升级，你要升不升，就由你而了，由你做。
反正你忠心做，你的目的不是为了他，对。
他给我做了，我就好好的做。升不升级，下不下薪，
不在你心里。
我拿的薪水比别人高还是低，
不在心里。
I don't care。
Right, good。麦丽，你怎么样？你怎么感觉？这句话给你怎么样挑战？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给你什么挑战？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会有些挣扎，这个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这个世界上，人家说嘛，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是那你怎么调整你心态呢？
我现在就说自己够用就行，我是
OK OK。OK，
你给我太多，说个老实话，这个金钱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真是，这个人这个太富裕了之后，就是会就是有七七八八的，
是，
就其他的诱惑就
是是，
所以说，神把你放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里，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来。来给你一些历练，
是，
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够用就行，
所以生活的需要够了就感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很难得的事情啊。
因为他我们那个大陆出来，他一般都是说，他不是说你这个人是要做苦的，是要你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要自己做主。是这样，这样一种观念。那比如说呢，不管你说你是做哪一个的仆人的话呢，对他来讲好像就是说，这不是他的努力方向。他努力呢就是说，
我要做自己主人。OK， 那你呢？你有什么看法？
一个人不能既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因为就是说你的就是看你的重心，你的思念在什么地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经常就是陷入这样的烦恼，觉得是说，比如说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房子空出来了，所以本来是如果把它收拾好，可以either卖掉或者是拿去出租。可是因为我和我老公都上班，所以很忙。也很懒，应该这样说，谁都没工夫去把那个房子弄干净，或者就是整整好，或者是请人来估价叫他们做也行，谁都不做这样的事，所以呢就一直空在那里。那我就每次说，如果有多的收入还可以多奉献神，这样相当于是说在浪费神的资财。可是我老公又说，我们星期五也要去查经班，星期天也要去教会，然后星期六一大堆家务事，就是自己家里有一堆chore，全都没时间做。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经营是慢慢来的。
我非常就是同意这句话，就是说因为好像就是
priority，
反而有那个劳苦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又不做。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侍奉神还是应该的啦，就是应该放在首位。然后呢，
为了侍奉神不能经营太多东西了。是有这个困难，
就像以前你有说什么有的人那个炒股票，所以也是花很多心思，花很多时间，然后也花很多那个就是 随着它起起伏伏。
A lot of energy.
一样的原因
yeah, yeah.
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用那个金钱把自己都劳苦都刺
绑死了、啊、
对啊刺透了、
yeah.
所以其实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这样从神来的祝福才
是
最平安的。
其实这堂课啊，因为我的书都已经写出来这里了，所以我其实是盼望大家开始这样讨论，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来说就我跟两个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开始讲的陆陆续续有人来，所以我就没有停下来。其实我应该先停下来让你们讨论 more lively 而且更加 direct。 你讲得很好，这真的是说我们真的是很难同时侍奉两个，又侍奉人又是马门。结果呢，就像你所说，为了要参加聚会啊，为了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你家里的事情多了，空了房子没有时间整理，那就是你把神放在第一了。马门事情、财力事情有够了就好，像你所说够了就好了，那就变成这样情形，事实上也是如此。那好，今天我们上课就上到这里吧。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短一点，因为是父亲节，到九点半开始，十点半结束，所以万万要准时到，这样的话讨论时间多一点。而且如果大家一来就开始的话，我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啊，因为这个几次都已经，这个书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的话，更加可以容易讨论。我想讨论的艺术比我讲的好得多啊！我是讲一个人发表意思，而且为了连贯嘛，就讲了很多，事实上没有必要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堂课里面更多分享。那好，请要不要我们祷告吧，结束了，好吧。
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今天来到教会敬拜你，也来到这里查考你的话语。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把你放在首位，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要服侍你。祝我们也是把今天的主日崇拜也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也祝福牧师的口，让他可以今天讲述你所要释放的信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救了我们，就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你的救赎的工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谢谢。
我可以帮你吗？